家新年恭喜，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感谢你在新年的时候保护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跟家里面的人团圆，可以出入平安。我们在新的年头开始的时候仰望你的恩典，我们知道前面有很多困难，但是希望我们能够学习亚伯拉罕那样的信心，紧紧抓住你的应许，一起向前行。我们今天的时间，求上帝你跟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中的话语，这样的明白也能够帮助我们生活上的表现。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还是在亚伯拉罕的那个故事里面哈。亚伯拉罕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其实上帝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了，但是呢，亚伯拉罕曾经跟上帝这样活过一生，我们是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去揣摩说，上帝喜欢人怎么样，跟他有这个互动的关系，所以亚伯拉罕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借镜。我们来唱这一首，这是台语的哈。亚伯拉罕的上帝，关关同的担忧，古早旧的高万岁，人来也主，同一主人与人，天顶的当今，俄罗斯呀。荷花生命永远无替，以自本心立誓，我可以说就做，我要那样的是别管秋天也大女多关联，俄罗斯要做别怜悯，永远无天。好，那个第二节哈，就是可能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他指本身立誓，我个人哈，对基督教的了解是比较喜欢从关系这个角度，他们叫做关系神学，这是那个 Bruner 哈 ，Emil Bruner 啊，他的神学哈。这是跟卡尔巴特 Karl Barth 差不多同时间的。有一点跟他有一点争议的，因为卡尔巴特强调的是唯有基督，就是一切的在神的心目中就只有基督，那无基督咱就无了哈，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强调神的爱在基督里面，这是强调有一点像加尔文那个神的主权。我们今天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我们今天之所以有盼望，是因为神的主权透过基督给我们的，所以那个 in Christo 是。卡尔巴特很强调的，可是 Emil Bruner 不，他这人说不是基督，是基督跟我们之间的互动，是那个互动是神的旨意是那边，所以他把人的部分就加进去。那我个人比较买入这个 Emil Bruner， 我受他的影响，所以当你们在听我解释圣经的时候，就了解我的背景，我也是被人家教，也是被人家影响的。那你们可以不接受我的没有关系哈，就听听那。你们也可以考虑接受卡尔巴特的，卡尔巴特是以基督做中心，那 Emil Bruner 是不是基督不是中心，可是重点是还需要我们跟神之间的互动，那个关系，那个关系呢，那个关系他就用这个事的关系，Covenantal relation 哈，是誓约的关系，所以这个不是普通的关系，不是我认识你，你认识我， 知道，这样好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是同学，或是说我们同乡大家都认识，不是这样而已，那个关系太不稳定。那也不是只有说父母跟子女的关系，那个是没有选择，你被生出来你就是你爸爸的儿子。他是用婚姻的关系是有选择的，而且那个是一生的，是碰到困难也愿意咬着牙齿把它度过去的那种关系。那种关系是有互相有约束的，是有约束的，是里面有如果怎么样我们就会怎么样，如果不怎么样我们就会怎么样，有那种如果的条件在里面的。那个关系不是说对我有利益我才守，如果没有利益我就拉倒，那个就叫 contract。这是商业的关系，商业上也是要有关系，你要跟人家做生意，对不对？比如你开一张支票，他要相信你不会跳票，所以互相也有信任的关系。签了约也要有守约，可是当我发现这个约是对我不利的时候，我可以说我赔你钱，然后这个约解掉，知道吗？所以那个背后是说没在撩紧啊，对不对？砍头的生意有人做，这个我跟你做半天，结果我损失，那我可以吗？我算一算看怎么损失比较少，所以是可以解约的。那这个 covenant 是不会说因为对我比较不好我就解约，不是这样，他是说我们之间有一个承诺，这个承诺是终身的，一直到双方有一个人把这个约毁了。所以那个约也不是不毁，是可以毁的，可是不是为了说有点吃亏我就算了，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他那个比那个利益，个人的利益还要深的关系，是一个一生委身给彼此的关系。那上帝要让我们明白我们跟他的关系，在挑人当中的各种关系，他挑这一个，这是上帝挑这一个叫 covenantal relationship， 这个盟约或是誓约的关系，来让我们体会上帝跟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来看一下好吗？以弗所书第五章，如果是新标点和合本的圣经，上下两段的是214，新约214页。22节，很多时候结婚的时候都会用这段圣经来勉励夫妻。可是我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是用夫妻的关系来代表、来影射、象征上帝跟我们的关系，就是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那个其实是保罗的重点哈，他对说：你们做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你们丈夫是妻子的头，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他马上就带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就是上帝跟人的关系。然后呢，31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念好吗？他说：但我是什么？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这很明白的，保罗的重点不在婚姻，是说在人世的关系当中，只有婚姻的关系可以让我们体会到基督为了要跟我们结合，他需要离开上帝，离开天堂，到我们当中跟我们紧密的结合的。那个关系是婚姻那种终身的关系，是不容易碰到一点挫折就放弃的关系。那这样的一个关系，就在亚伯拉罕上帝呼召他的时候，我们今天要念的经里面就演出来了，就是那个关系。那个是上帝约束自己的关系哈。好，那我们那个讲义哈，24页。上次我们大概讲到15章第6节哈，就是这个也是基督教圣经中一个钥匙节，我们叫 key verse 哈，就是你拿到钥匙，你就可以进到房屋了哈。就是说你拿到这一节，你就可以明白圣经里面的很多东西。 那个 key， 你要找到那个钥匙哈、哦。那个钥匙节就是亚伯拉罕信靠上帝，上帝就以他为义。那这个是信义会信义中啊、强调，也是马丁路德强调的。那他的圣经第一次提到这个就是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就在这边，就是信上帝的承诺，上帝就称你做义。这个义不是你对不对，而是你信。这个很特别的，就是你相信上帝的话，上帝说好，那我就称你为义。那这个本身的意义在创世纪还没有完全展开来，必须要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才哦，为什么我信就会称义，原来是有一个基督为我舍命死了，为我付上代价，原来我信的是那个东西，那个一直到后面才会明白来。在亚伯拉罕的他就信上帝的应许，就是这样，上帝有一个应许他相信，那上帝就称他为义。这个是key verse 哈、哦，那我们再看一下，那个是罗马书第四章第三节哈，罗马书第四章第三节，167页，剩下两段的圣经167页，罗马书第四章。第三节，他这里就在解释亚伯拉罕那个故事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有什么意义呢？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肉体得了什么呢？如果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只是在上帝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功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不做功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所以在这里就强调，这个信就称义，代表这个是恩典，不是你信没有做什么事情，就是我相信这样而已哈，不是你做了什么表现比较好，所以上帝就挑亚伯拉罕，不是，是信。所以保罗在这边解释说，信代表这是恩典哈，这是神的恩典。好，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六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六节，那在这边呢，他就把亚伯拉罕的故事呢引用到基督徒的身上，因为加拉太人呢，就是后来被一些传道人影响呢，开始觉得说只有信不够嘛，至少要做一些表现嘛，吼，你信那这算什么呢？那保罗为了这个跟他们争辩得很厉害，那在这边就是保罗跟他们争辩，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第一节，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你们面前，谁迷惑你们呢？我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这样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吗？那是圣灵给你们在你们中间行异能，是因你们行律法呢，还是你们听信福音呢？第六节，他就引用亚伯拉罕的这个故事，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强调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被神接纳，不是因为我们表现好不好，不是，是因为我们相信。那相信以后借着耶稣的恩典，我们表现应该比以前好，可是那个不是我们被神悦纳的理由或条件，那个是结果，那个是结果。好，我们再看雅各书第二章23节，雅各书在比较后面哦。在彼得的前面，雅各书第二章23节，好，这里呢雅各书就要平衡啊，刚才保罗强调就是你就信就好，他说你真的信应该会有行为的表现，那才显出你真的信。所以我刚才讲过说，行为不是不重要，可是行为不是条件，行为是看出你是真的信，真的信上帝你应该会有一些行为。所以在这里呢从18节开始看，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了解那个 argue 吗？就是说信，你问我信啊，我信啊，可是你怎么信半天你的表现看不出来，你是有像有一个有信的样子。所以在这里强调说，你信我也信，可是你拿给我看，你拿不出来嘛。 那我活出不一样，让你知道我也信，我的信是有产生行为的信，你的信是产生不出什么东西，你只是嘴巴讲一讲，你根本那个信没有带来你行为的改变，所以这个争辩是在这边。所以雅各书强调说，信不能只有在嘴巴上面，啊，不是讲一讲啊，这样就信了，不是。所以这样讲的话，也不是只有在受洗，啊，就是说，好，我受洗，牧师就问说，你相信吗？你说我相信，啊，牧师就帮你受洗了。那这个不是不好，不是不对，这个不够啦，哦，只有这样不够。那个信回去以后，哎，人家看见，哎，因为你信上帝，结果你生活上开始有不同，哎呀，这个人是真的信。所以行为呢，这个雅各呢强调行为哈，所以呢，21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儿子以撒献上，这不是因行为称义吗？信心和行为并行。信心因行为才得成全，亚伯拉罕信上帝就算为他的义。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指出来，信心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接受神的应许，一个是顺服神的命令。亚伯拉罕在接受神的应许以后，他跟神进入那个跟神的关系以后，他活出一个顺服神的命令的生活，那个是表现。所以这两个不能够切割，不能够切割。所以呢，我的讲义上面，第二行，15章第六节第二行，因信称义 （justification） 有消极领受上帝应许，有积极遵行上帝旨意。希望你们了解为什么我要写这两个，因为很多人就只有一个，就很可惜。他说：“耶稣说，如果你信我，就上天堂。我相信啊，我当然要啊。”可是他说，相信我你就要听我的话，你相信我你就认我是主，那从今以后我要你做什么，要你原谅别人你就要原谅别人，然后这个我做不到，我只要将来上天堂就好，那这个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个信就只有一半，就那个后面那一半没有进来哈。亚伯拉罕不是只有嘴巴相信，当上帝说你把儿子给我，亚伯拉罕就把儿子给他，那个是他信的一部分，信到一个程度，如果你要给我儿子，就算我给你，你还是会给我，所以那个信到一个程度敢给，那个信敢给的信，那个才是真的信。所以亚伯拉罕的信不是那么简单的，当你把亚伯拉罕的故事看完以后，就知道说其实信心也是要经过考验哈，蛮艰难的，不是嘴巴讲一讲就可以哈。好，那我们回到这个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应许哈，这个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我要保护你，我你的赏赐。所以上帝给亚伯兰两个应许，一个是保护，一个是供应，这两个应许亚伯兰就相信。那这个这样的一个相信神的应许呢，相信有两个，第一个相信神有够力，就是神说了他做得到；第二个是相信神不是轻彩公公，好，不是讲一讲就算了哈，神他讲他是真心的愿意给我他才讲。所以有两个字，一个叫肯，一个叫能啊齁。好，相信神肯是神的意愿的问题，神的爱心的问题。这是神是真的有爱心的。这个是神的能力的问题。他承诺的他做得到，他承诺他是真心的承诺，他不是要骗我，不是随便讲一讲，他是因为爱我所以承诺给我。所以你肯你能齁，在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就有人跟他有这么一个对话，这样一个对话，我们来看一下齁。马可9章22节，马可9章22节，48页，这个很好玩。这个故事我讲过很多遍哦，就是那个耶稣到山上去开退休会了哈。那个彼得就好高兴，又要盖三个棚子，说：“这个摩西也来了，以利亚也来了，耶稣也来，哇，这三个老大都来了，那就你们就住在这边，我们就听你们讲话，这样很棒。” 也是说不行啊，那个没有上来开退休会那些学生碰到困难，因为有爸爸带一个癫痫病的孩子去请他们帮忙，结果搞半天搞不好啊，搞不好。那这样的情况下，耶稣就带着学生下山了啊。那下山呢，他就跟这个爸爸啊对话。那二十节，他们就带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抽风，就是羊癫痫了哈，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爸爸说：“哎，画饼老顾啊哈？”回答说：“哎，从小就这样呢，每一次都要掉在火里，掉在水里，好像要被杀掉。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好，所以这个问题是阿弟跟我告来，你的那个问题是能啦，你若能，因为你的学生不能嘛。那、啊、你是老师，你可以吗？所以这个是能力的问题。对对，耶稣的能力有怀疑啦。坦白讲，有怀疑嘛？那耶稣很好玩。耶稣回答：“我们来念好吗？”二十三节，耶稣对他说什么？好，那这也是能的问题了。他说：“那你能信吗？你能信，我就能。所以我能不能就看你能不能信啊？”这一下，这个叫乒乓球，就把这个能不能就丢给那个人。那个爸爸说：“糟糕。”我问他，你若能啊，你若能，你就帮我把我医好就好了，我就信你嘛。那个美啊，你比如说我祷告神，你给我，我就信你。耶稣说不是这样玩的，你信我，我就帮你做。这个你要诚实的回答嘛。所以这个爸爸就很诚实了，孩子的爸爸就马上这个小智说用哭的哈，然后中午说我信，但我信不足。其实那个我信不足，我讲过中午翻译客气，其实是我不信，好、哦，是我不信 ，I believe, I don't believe， 意思就是说我是我也有信也有不信啊，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你问我说你能信吗？是有，如果没有我就不会把孩子带来，啊是没有，如果我有信的话我就不会问你你能不能吗？你能不能就表示我对你有怀疑嘛，对不对？我请问大家，只有这个爸爸这样子吗？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跟这个爸爸一样？不管你受洗多久，你问问自己哦。我们对神的信心常常是半信半疑，对吗？因为神没有每一次都照我们的要求给我们嘛，所以我们就会等，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的信心是在这个情况下，那这个爸爸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鼓励，很好的榜样。我把这个叫做赖先生哦，他名字叫皮呀、啊。他说：“我信，但我也不信。那么，就求你帮助我的不信。如果你照那个字直接讲哈，他中文只有换说：我信，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因为耶稣不是跟他说：你若能信，我就能医嘛。哦，问题是我啊，可是我不能信啊，因为我有一部分信，有一部分不信啊。这一部分怎么办？我干脆你好人做到底，这一部分你也帮我忙好了。”啊，我就能信，啊，你就能医的，那我的孩子就好。你知道那个逻辑吗？因为耶稣说，看你能不能信嘛。啊，他很诚实，他不敢骗耶稣说我能信。他说，其实我有不信的部分在里面呐、啊。啊，这些部分我不要多呢，我没有办法哈、哦。这个你也帮忙好了啊、哦。他把这个整个都丢给耶稣了，耶稣就拿了。耶稣说 OK， 我帮你。啊，那个孩子就被医好了哈、哦。这是能的问题，这个。能力的问题。好，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故事，马可第一章。四十节。三十九页。啊，这是另外一个病人。啊，这他的问题呢跟刚才那个爸爸问题不一样。这个是医院的问题。马可第一章四十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跪下说，你若怎么样，你若肯必能，有没有？所以他对耶稣的能力没有问题，可是对耶稣要不要他有问题，对不对？我有钱，可是我要不要给你那是我决定的。所以对这个麻风病人来讲，他对耶稣能够医他没有问题，他相信，可是耶稣要不要医他，他没有把握。所以他问耶稣的时候，你若肯，你看四十一节，耶稣动了慈心，伸手摸他说，怎么样？我肯，你好了吧？好、哦，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信上帝的时候，有两个层次，我要讲，这里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你对上帝的慈爱 相信吗？一个是你对上帝的能力相信吗？你两个都相信，你才敢，你才愿意跟他提出你的祷告，提出你的要求，所以这个能跟肯，这个是我再额外提出来让大家参考的，你若能，你若肯，在讲义里面的15章第六节的第二行，我要讲的是这样的，第一行啊，讲的是这样的意思，好，那么我们回到15章第五节，那里我再多讲一点，就是这个神告诉亚伯拉罕那个后裔的问题，你那个后裔，因为地上的万族要因为那个后裔蒙福，那这个后裔呢，我们在讲义上面我写了两个，我在这一次准备的时候多了一个，所以你们可以把它加上去，一个是亚伯拉罕生的孩子，我们叫做肉身的后裔，一个是效法亚伯拉罕的样子去走的人，我们叫做灵性的后裔，或是榜样的后裔，一个是上帝讲的话里面一个，就是那个应许的后裔。好，那么他的 reference 我上面有两个嘛，肉身的后裔是加拉太第三章第七节，灵性的后裔是罗马书第四章十六节，那应许的后裔是加拉太第三章十六节。我们来看一下哈，以色列人他们很拍胸膛很骄傲，就是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公，我们的祖先，我们引以为傲，因为上帝拣选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要蒙福，别人要蒙福，我们就是，所以以色列人到今天还是以这样，那这个就是他有亚伯拉罕的 DNA 啦，他有他的遗传，那他认为这个就是后裔，这是第一个后裔。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七节，206啊，新标点和合本的圣经206。哦，这个是信心的后裔哈，这个要反过来，这个是信心的后裔，这两个要翻过来哈。第二，他第三章第七节，他提到，你们要知道，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圣经既然预先看明，上帝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所以这里强调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学亚伯拉罕信心的样子，那个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是以榜样。好，那另外一个我们看罗马书第四章十六节，好，这两个都是，好，等一下我给你们另外一个哈。好，罗马书第四章十六节，人得为后世是本乎信，属乎恩，叫应许给一切的后裔，不但给属乎律法，也归给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所以这两个应该都是属于这个信哈。那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等我一下哈， 好，我们看约翰，约翰第八章。好，抱歉，把这两个都改到后面这里哈。肉身的后裔看约翰第八章39节。好，这样才对哈。约翰第八章39节，这个是以色列人自以为傲的那个说遗传哈。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上帝所听见告诉你们，你们却想杀我，就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那37节，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33节，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这句话是他们没有历史课没有上，他们在埃及做了400年的奴仆哈。他们强调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哈，这个是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正宗的后代哈。简单讲就是有他的遗传哈，所以这是以色列人哈强调的，他们是肉身的后裔。刚才我给你看的加拉太第三章第七节跟罗马书第四章16节是我们可以讲的，我们查不出我们有亚伯拉罕的 DNA， 但是我们愿意学习亚伯拉罕的样子来信上帝，那就是在信上面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第二种意思。第三个是也不是以色列人，也不是我们，只有一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那个耶稣基督。我们看马太第一章，马太第一章第一节哈，这是马太福音的第一句话讲的，就是说其实啊，上帝在跟亚伯兰讲说地上的万族要你的后裔蒙福的时候，不是在讲谁，在讲一个，在亚伯兰的后代当中有一个，有特别有一个，那个是地上的万族要因他蒙福的。所以地上的万族不会因为我们学习亚伯兰就蒙福，不是，万族要蒙福只有一个。马太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里就很简单的，就直接称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耶稣哈。我们再看一节哈，加拉太第三章，加拉太第三章16节，这是保罗的一个特别的解经哈。保罗的解经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上帝并不是说众子孙指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一个人，就是基督。这个就很清楚了。保罗说上帝是说 the ear 不是 ears 那个 H-E-I-R 就是后裔，他说不是很多后裔，是一个特别的那一个，是指的耶稣。所以我们当亚伯拉罕后裔有三个意思，有一个意思是有亚伯拉罕的血统，一个是有亚伯拉罕信心，第三个是上帝应许的借着亚伯拉罕要救全世界的那一个，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好，这是关于亚伯拉罕的后裔解释了。那我们看回来看创世纪15章第七节，我们往前走，第七节，创世纪15章，第七节，耶和华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将这地赐你为业。所以呢，耶和华跟亚伯兰讲话以前先回溯历史，对不对？我曾经带领你从乌尔，加勒底的乌尔，然后到哈兰，从哈兰带到这边，所以我曾经带你这样走过来，所以我答应你，我往前还要带你，你可以根据过去我带你的经历来相信我以后会这样继续带你。所以那个曾经很重要，曾经是过去的经验。过去信心的经历，然后将来上帝的应许。一次完全没有经历的情况下相信，这是很大的冒险就是第一次相信对方的应许的时候，这个我们冒很大的险。 可是如果你曾经跟一个人有几次他答应你他都做到，但你做到以后他再答应你你相信的时候，那个就不是那么冒险，这样的对吗？因为曾经过去有一些经历哈，那你是根据过去跟他互动的经历，你建立起对他的信心，对他今天讲的话你就比较敢相信他。所以上帝就跟亚伯兰讲话的时候，他要给他一个应许，就告诉他说，我曾经带你出加勒底的乌尔，带到哈兰，带到这里来，所以当我告诉你我要怎么做的时候，你可以相信我，我会继续照以前这样带你的样子，我会继续的带领你。所以为什么上帝不直接就答应他而先回溯历史，就是要让亚伯拉罕建立他的信心。所以呢，上帝跟他说不是只有后裔啊，还有土地。讲过上帝给亚伯拉罕应许有两大东西，一个是刚才我们解释的，一个是土地，这是上帝给亚伯拉罕承诺的两大支柱，他是有后代的，他是有归属的，他有一个土地是他的，不是好像流浪汉，就是飘来飘去，没有一个地方是属于我的。他说将来我会给你一个你归属的地方，那我会给你一个后代，你不是一代就结束了，会永续下去的。那这个土地的应许就是再加上去，因为前面那一段是讲到后裔嘛，耶和华跟亚伯兰说我要大大的祝福你，那个没有内容，我祝福你哦，祝我，他说你给我多少都没有用啊，我一个儿子都没有，那我走了那些祝福呢就别人的了。所以上帝就跟他说好，我会给你一个后裔，那亚伯兰就信，就因信称义嘛，那上帝就跟他说我给你不是只有后裔还有土地，对，这两个东西上帝等于加码了，就再加上你说不是只有后裔哦，前面谈的是后裔，那他说我家里的人是，他说不是，要你生的才算哦，然后还带他到外面去看星星啊，说你看看你算不完吧，以后你的子孙会那么多。好，然后第七节就加上去，你那么多孩子需要有地方住吧，所以呢我还给你一块地方，让那些孩子不会没有地方去，他有一个土地哦。好，亚伯兰呢这次更勇敢了，这次说我哪在主耶和华，我怎么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我怎么知道呢？那个蒙氏就进来了。上帝不是就说我应许你哦，他说你要确实知道吗？好，我跟你订约。所以那个比刚才只是讲一讲就不一样，他做了一些仪式。好，那怎么仪式呢？第九节，他说你去找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对，只是鸟没有劈开，因为鸟太小了不好劈，所以只是把它的头扭断了，那就摆在那边。还有那个什么鸷鸟啊，就是那个吃尸体的那个鹰啊，秃鹰啊，就飞下来要吃了。那亚伯兰说不行啊，这个是我要跟上帝立约的，你们不能吃，还不能吃，就赶那些鸟。然后太阳要下山了，亚伯兰呢就昏迷，他沉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他在睡梦当中他看见一些异象，很大的黑暗。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会做人家的奴隶，刚才我讲他会寄居在别人的土地，要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多少年？400年。他们所要服侍那国我会惩罚，后来他们会带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所以这里已经在预言这个出埃及记的故事，就是说你的子孙不会直接得到这个土地，他必须要有一个过程，那个过程要先到别的国家去，在那边有一些受苦，然后时间到我会把他们带出来，而且还有一些钱可以一起带出来。好，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的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所以你看看他死的没有拿到土地，因为那个后裔都要努力，要等到第四代才可以回来这个应许的地，他们会回来。为什么？这个很好玩。第16节， 他们必回到此地。我们一起念下面这个，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哈？因为这个地方亚摩利人啊，这个时候我如果让你的子孙就在这边的话，对亚摩利人不公平啊。上帝很好，上帝不是说好我答应你，我就不管别人哈，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孩子，我必须要好好的处理。亚摩利人没有恶贯满盈以前，我不许可你把他们杀光。审判必须要等到恶贯满盈，所以他上帝要处理也不是那么简单呐、啊，因为这里面已经一个人住在那嘛，已经住在那边了哦。你不能说我为了应许你，我就把他们不管了、啊，不可以。所以看在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他会按照每一个民族的情形来处理。所以他得提到一个理由哈、哦，为什么你的子孙要到别的去做奴隶做四百年再回来，要等亚摩利人恶贯满盈，然后你们才可以回来哈。哦，这个很有意思。好，太阳就下山了啊！这那个对话，那个黑暗中讲的对话以后，不料好，这个很好玩。这个象征，冒烟的炉，烧着的火，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一天，耶和华跟亚伯兰立约。好，所以这个立约有一个仪式，对不对？亚伯兰要准备一些牲畜，而且要破开，摆两边。然后水要立约，水就从那个尸体的中间走过去。那两边牛就是这边一半，这边一半，那个羊都一半，所以中间有一条血路，知道吗？你看那个尸体剥开啊，那个都是血。耶和华是我们看不到，他用两个象征，一个是炉子，冒烟的炉子，一个是火把，有没有？火跟烟，那个是出埃及记的时候。上帝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代表上帝同在的两个象征，我们叫做火柱跟云柱，有没有？烟跟火，这是一个象征啊，一个象征哦。那耶和华就是用这个象征就从那个走过去，这个是很特别的，因为上帝是不会死的啦。这个做法就跟那个台湾人选举的时候斩鸡头的意思完全一样，那只鸡也没有什么不对，你为什么要斩它呢？那跟你要选举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就是说，万一我讲的话是骗你们的话，我就像这只鸡一样，在神面前被斩头。你知道那个意思吗？人家可以当抓，下重咒，那个誓就有咒诅的意思在里面。就是我如果没有照我跟你讲的做的话，我就跟这个牛一样被破开，啊，跟羊一样被破开。所以那个是誓约背后有带有。我刚才讲过，是我如果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我没有怎么样就怎么样，有没有？有那样的东西在里面，啊、那个是就出来，那个是的部分就严重性了，或是那个 seriousness 哈，那个严重的程度就出来，不是讲一讲然后就没有了。他做一些动作，做一些象征的动作，代表我刚才讲的是很慎重，是很在乎的，不是随便讲的哈。好，那我们看一下讲义好吗？十五章第七节，耶和华既然提到历史经历以及将来的应许，所以呢，前者是后者的根基。刚才说，我曾经领你出来，我要把现在的地赐给你。这个赐给你，这个是将来的应许。曾经领你从乌尔出来，这是过去的经历。所以过去的经历跟将来的应许结合起来，这样的信心是比较有根据的了哈。十五章第八节。亚伯兰相信神赐后裔的应许的再保证以后，进一步他要求神给他应许的凭据。好，刚才我讲一句话说亚伯兰很大胆哦，这一次要求说，哎，你给我证据，啊，上帝才弄的这一个誓约的仪式给他看到，哦，这个凭据的问题哈，我们叫口说无凭啊，你拿什么来当凭据哈？要上帝给凭据，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好，哦，我们看一些故事哈，这些都是跟上帝要凭据的。看士师记好吗？士师记第六章，在摩西五经的后面，士师记第六章 第十七节。基甸，这是基甸的凭据哈。好，我从十一节来念，244页旧约，如果是新标点和合本的圣经哈。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斯的玉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跟你同在。”基甸说：“啊，卖青菜公公哎，如果耶和华跟我们同在，我们怎么这么衰呢？我们的列祖不是说耶和华把我们从埃及领上来吗？那他今天他表现不好，我们被欺负的。你看，我连打麦子都要躲在那个酒榨，你知道酒榨吗？就是在家里面榨酒的地方。我们打麦子应该是在外面大晒谷场打麦子才对啊，那种。”硬蓬蓬怎么会在家里面蹲在后面里面那边打麦子，那个很不方便嘛。等一下，因为旁边有坏人啊，你一打他就来把你抢走了，抢到大家怕了，所以他是躲在那个酒榨那里，在躲在家里面的叫什么储藏室里面，在那边做那个应该在空旷的地方做的，所以他是很就是不大啦，不是大的勇士啦齁，他是吃亏吃怕了，所以他跟耶和华就有点抱怨我一样齁。在哪里呢？丢弃我们啊，我们给米甸，这个米甸的人专门就欺负他们的米啊，这样懂吗？就他们有收获就来把他抢走，这样哦，这个叫米甸哈。那耶和华观看基甸，你靠你这个能力从米甸人手里救以色列人，我就差你去。你不是在抱怨说我的能力在哪里吗？我的能力就在你哈。所以跟上帝要能力很小心啊。上帝啊，显出你的大能，说有，就是你。哦，不对啊，你搞错，你看错了哦。我没有了，所以你看，上帝马上说有啊，我就是要救你们了，就靠你了。第十五，基甸说：“哎呦，我怎么可能呢？我家经济又不好，最近没有工作，那我在我家又是老幺，你选错人吧？你也挑家里经济比较有的，还是说有去练过功夫的齁？那你这个我这个什么都不是。”耶和华说：“我跟你同在，你都有法度，你就有办法啦。哦，你就打米甸人，好像打一个人。”基甸说：“啊，不然呢啦，给我证据。”所以你看，这个基甸其实不是大能或是大有信心，他是很小能又小有信心的齁。然后他跟耶和华，他大胆的跟耶和华说：“见过我看证据给我看了。”好，那我就求你不要离开，等我把礼物贡献。他说：“呵，我没照哈，你回来。”那基甸赶快去预备山羊羔，还有面粉哦，做无酵饼，肉放在筐里，把汤盛在壶中，带到橡树下，献在使者面前。耶和华的使者跟基甸说：“你把肉跟无酵饼放在盘子上，把汤倒出来。”他就这样做了。耶和华的使者就伸出手中的杖。杖头挨着那个，哦，那个就像今天那个什么金刚棒啊，嘘，然后嘘，就烧起来了哦。那好吧，现在耶和华给他证据了。结果基甸有没有高兴？勇啊灿嘛，这一次这个真的是耶和华不是，因为他真的显出来了啊！糟糕了，这一下我糟糕，我刚才怎么对上帝那么没有礼貌？随便讲一讲哦。所以他说惨了，我见耶和华，这时候该死了哈。耶和华说：“放心啦，我要用你啦，你不会死啦。”所以他就盖了一座坛，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啊，这个也很好玩。他这样还不够吼，后来他真的要去打的时候，他还是跟上帝说：“我们来玩一点羊毛的游戏，记得我讲过吗？就一下湿一下干的吼，玩到实在是没有办法，好了，我去了吼，他就去，还真的打赢了。所以要上帝求证据，上帝并没有就打他，或者说不可以吼。”上帝就是好，你要证据，我给你证据。好，这是一个基甸哈，基甸是这样。好，我们再来看《列王记下》，《列王记下》20章，第8节。这是一个国王生病，然后那个重病，医生都跟他诊断哦，不管是。那荣总都跟他说不会好，然后有一个先知说会好，他说啊，人家大医院都说不会好，你给我证据啊，这个 这是耶和华给他证据哈。二十章第一节，西西家是国王，病得要死。亚摩书的儿子先知以赛亚见他，跟他说：“耶和华说，你要留一命给你的家，你一定会死，不会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这个人很厉害哈。耶和华派人跟他说：“你会死。”他就说：“我不爱死。”他说：“我还活着还不够，我还要活哈。”然后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实在是对你不错啊哈啊，你应该对我好一点吧。”然后他就痛哭了。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耶和华就跟他说：“哎，刚才那一句话收回来，因为他哭得那么伤心，我不要他死了，我要他活哈。”所以耶和华是听祷告了哈。当你诚心的痛哭流涕的时候，他会听了哈。所以呢，以赛亚走到中院还没有到中院呢，耶和华就跟他说：“哎，你去跟西西家说，哎，我听了你的祷告，看见你的眼泪，我会医你。第三天你就可以上班了哈，你就可以到耶和华的殿。还有，我给你多15年。”给砸个单哈，那我要救你跟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那为仆人大卫的缘故要保护这个城。以赛亚说：“哎，哦，来一下这个这个叫什么另类疗法，这个无花果饼，这个不是西医做的，然后拿一点无花果饼来贴在那个疗吧哈，它长了一个那个可能有感染吧，我想那个无花果饼可能有便宜西林在里面哦，这个是我猜测的哈，因为那个晒干了以后，如果有一些当然就会好了哈，就贴上去了，哎，好了。那西西家王就问以赛亚说：“哎，上帝要医治我，到第三天我可以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哦，有没有证据啊？我真的第三天可以这样做吗？”以赛亚说：“好，他给你兆头，这个兆头很厉害，上帝去敲你头啊。”那个，你知道他们古代没有时钟啊。那个是靠太阳光照一个木头，那个木头有影子不是吗？那一直跑，那个影子就会走哈，然后在地上画说、哦、几点几点是这样嘛。他说那个影子会逗逃都了，会推回去。哇，这个够厉害的吧？哦，这个证据是在天上的证据哦，这不可能吗？逆走呢，10度啊，他西西家那个以赛亚说，你是要叫伊较紧10度还是退后10度啊？哈。你要叫太阳呜往前面跑，还是呜往后面跑10度哈？我不知道10度是多少时间。如果是360度啊、是24小时，10度大概多少时间？你们可以自己算一算哈。36/1，24哈，是不是点偌钟啊？有没有？就是10度啊！哈，好。那西西家很聪明哦，他说：“转卡更容易了哈。”得逃都不可能，那时间是不可逆转的嘛，哈。他说我要他得逃都了，我这个西西家很厉害，但不要上去说推快一点，这个我怎么看得出来哈？逆向是不可能的哈。那以赛亚就跟上帝说，这块光被得逃都哈。那耶和华说好，后退，太阳就往后退10度哈。那这个是证据，这个证据就比那个用一个棍子嘶烧火更难，对不对？就是太阳都被他转来当证据哈。我们再看以赛亚第七章，以赛亚在诗篇的后面哦。以赛亚第七章第十节，这是另外一个国王亚哈斯。这个跟耶稣降生有一点点关系，因为以马内利就是在这个时候跑出来哈。这个证据是有一个童女要怀孕生子哈。好，这个亚哈斯因为这个已经快要亡国了，所以外面那个敌人也很强，常常来威胁他，他就很难过哈。那有两个啦，一个叫做亚兰王利逊，还有一个还那个利玛利的儿子哈。叫做冒烟的火把头哈，第四节，他很害怕，然后呢，上帝就派这个以赛亚就跟他说，没有问题，我这两个虽然怎么样，我会让他们滚回去，你不要怕。那第十节，耶和华就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上帝求一个兆头，就是证据啊，那潜在深处，显在高处，显在高处都让太阳再跑回去一次也可以哈，或是深处都随便你开口哈。那亚哈斯很好玩，这句话，亚哈斯说：“我们相信耶和华就好了，我不要证据。” 结果以赛亚说：“啊，上帝讲叫你退，啊，你唔退，这有够烦的吼。就是我要回去报告都没得报告，因为我还要跟上说，到底你要高处还是深处？你怎么答案是说我都不要？哪里有这种的吼？”他说：“好，上帝自己给你一个，你不要也不行了吼。”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到这个小孩子还没有大到怎样攀巢哈，弃恶择善之间，那两个人呢就会滚回去了。后来听说这个是这个的历史的应验呢，是以赛亚就结了婚啊，他的老婆就生了一个孩子。你看第八章，我以赛亚跟妻子同室，他怀孕生子，耶和华对我说，叫做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哦，这名就翻下来哈，勒勒等哈。你看第四节，这个小孩子还不晓得教父教母之先，大马士革的财宝亚撒玛利亚如必被亚述王夺去。所以这个是，这个看起来不太难啊，对不对？除非他不孕症，对不对？他们夫妻有性生活，然后就生了一个孩子。可是因为他特别提到童女怀孕生子，那这个就有，这个就玩文字游戏的了。因为那个童女哈，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年轻的女孩子。有没有结婚都不管，就是年轻的妇女。第二个意思是童贞女，就是没有跟男孩子有性关系的那个童贞女，啊，那个就难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预言后来到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们就拿这句话说，以赛亚那一次不算，那个是有教导功能哈。其实上帝的意思是说，那个真正的以马内利是有一个没有跟先生有性关系的那个女孩子生孩子，那个才算。所以我们这个以马内利后来就带到耶稣的地方，所以这个预言常常有多重的应验的那种情况，有很多，好像约珥啦什么那么应验，有当时的应验，还有将来的应验，这样双重的应验。我们不这样看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到底圣经在讲什么哈？为什么这个东西已经应验了？为什么到耶稣的时候又再讲一次以马内利？因为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上帝跟我们同在，这个是上帝要承诺的。所以大部分的圣经学者哈，新约的圣经学者认为这个应该重要不在以赛亚跟他老婆生孩子，重要是将来玛利亚会生一个孩子。好，那这是证据啊，我说跟上帝要证据。那亚伯兰也要跟上帝要一个凭证，上帝这一次是用那个誓约的仪式。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讲义，15章第九节第十节，让你们休息好了，已经10点钟了，休息个5分钟好吗？起来走一走，换换水，吃吃水都可以哈，然后再回来哈。